就是有一个名叫优思益的保健品品牌爆雷了。什么意思呢？优思益这个品牌啊，它出的是保健品，据说你这个服用了之后呢，有可能你的眼睛啊就会变得更好用，尤其是对一些啊女性来讲，那可能对于她的妇科护理啊各个方面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这个宣传的是天花乱坠，各个媒体也都做了广告，请了明星代言，有很多网红也在捧，在京东啊淘宝啊或者抖音啊各个直播间里卖的是非常火的。可是一调查发现呢，出问题了。因为这个 UCE 呢对外宣传呢，它是生产地注册在墨尔本，是澳大利亚的品牌。咱们大家也都知道，像保健品食品呢，我们本能的相信老外。你看经常什么新西兰天然牧场啊，德国认证啊，美国 FDA 检验呢，你相信这个，那好说澳大利亚出的保健品，说那应该是绿色的东西，没多大问题。一调查发现这个注册地是假的。那个注册地一看呢，是墨尔本的一个汽车修配厂，就跟制作保健品的生产食品连边都沾不上。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是哪儿做的呢？这个品牌在国外注册，但是生产地全部在国内，有在安徽的，有在广东的，都是些小厂子做那些贴牌生产。你看这个有一个术语叫什么？叫全产业链造假，全链条造假，就是从品牌注册地一直到生产地，全部都是造假的货物。那可以想见，这样的产品，那如何能赢得消费者信任呢？以前吹的天花乱坠，现在发现你是造假，在骗消费者。尤其严重的是呢，你作为保健品销售啊，有一个标志，我们通俗管叫蓝帽子。就你看一般保健品箭字号的都有个小蓝帽，它明明呢没有保健功能，却对外宣传呢它可以保健，它其实就是普通食品。你无论按照保健品的管理法还是食品安全法，它完全都不合格。所以这一调查呢，肯定意味着这个 UCE 整个的这链条就要崩掉。其实这样的事儿呢，在国内啊，我们非常常见。就很多时候是什么，把这个牌子立在国外，国内贴牌生产，其实就是糊弄老百姓，是一种欺诈行为。这种事儿运作的方式呢，大家可能就听过好多次了。比方说，先在国外注册品牌给你背书，然后呢，请国内的明星啊代言，然后请网红呢在网上给种草，最后砸钱给平台来制造大的流量进行销售。就这个打法，恐怕大家是司空见惯的。那为什么最近这几天我们看到国内各大平台上，包括短视频平台反复提到了 UCE 这件事儿呢？是因为这个事儿啊，涉及到了中国现在一个顶级网红、顶级的带货直播间。谁的直播间？叫与辉同行。这小伙子小董叫董宇辉，已经成名有好几年了。原来从这个新东方出来，帮俞敏洪带货，到这个独立做主，自己当老板，可以说是眼下中国带货领域之内最顶级的一个网红了。说和他什么关系呢？就这小董在直播间里多次说，我们每年呢投入大量的钱，每个月达到100万，干嘛呢？专门从事品控，我打员工啊到厂家这调查这产品对不对，一旦出现假的，我们假一赔十，那最少也是退一赔三，直播间里这么承诺的吧。可是他带这个 UCE 带的量特别大，也就是说几个月时间呢，他给 UCE 卖出去大概 7.5 万单到10万单左右，销售金额是1000万到2500万左右，而且占了整个 UCE 销售额的 40%。 也就是说他是重要的推波助澜者，也是重要的获益者。由于董宇辉呢他的粉丝数量特别大，也是赢得了很多老百姓对他的信任和爱戴，所以他推 UCE， 那 UCE 借助他可以说传播的会更广，那因此这种制假贩假的事的影响也就更加恶劣。那么照理说呢，这种事出来之后呢，你最起码这与辉同行直播间和董宇辉本人你得站出来道个歉吧。有的人说那不一定，董宇辉每天卖那么多东西他也不知道，他下边搞品控的责任不在他，你这是胡说八道。因为今年二月份我们公布的互联网电商的监督管理办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了，直播间的主播必须负有重要责任。为啥呢？卖这个货在你的直播间，大家冲着你董宇辉买的，而且重要的获益者这钱大多数揣你兜了，你不负责谁负责？一定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说董宇辉不知道什么被下面人骗了，这不成立，你该你担的责任你跑不了。可是这一天我们看呢，与会同行和董宇辉这一方呢没有发布什么明确道歉，只是说呢我们现在给你全额退款，然后我们先垫付看看调查结果。这种态度明显是大家不满意啊。这为什么呢？你想啊，不是说我们这方面没有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刚才我说了都有明确的责任方式确定。再一个也不是说这种事儿呢就没有先例。你看大家很多人都记得有个小杨哥带货，他带那个香港什么什么美城月饼，结果最后发现呢产地在广州，根本不是在香港。你这是欺骗大家，冒充香港品牌。最后这事儿发酵以后呢，罚了小杨哥7000万。这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也停了他号很长时间，好像最近是刚刚恢复。还有大家记着我们那什么东北于姐卖那个粉条，结果根本不是红薯，全是木薯，最后罚了他几百万，现在号封到现在。在大家更熟悉那个快手上那辛巴，当年是搁糖水冒充燕窝，他尽管是撑了半天说我这没问题，可最后还是罚了他，而且封他号封了很长时间。就说针对那几个，那也是大网红啊，也是影响力特别大，粉丝都千万以上的，那相关监管部门那是立马就下狠手，是从重从快的。那为什么到董宇辉这这么长时间就没动静了？不是没有先例，也不是他没犯错，也不是立法不严格。可你看这两天董宇辉呢参加几个活动呢，他居然调侃这事儿，问一个加拿大产品，你是不是加拿大生产的，是不是加拿大品牌，他明知故问是干啥呢？不就调侃说这 UCE 是澳大利亚品牌吗？他拿这事开玩笑，而且还是说现在互联网上啊都是有不少攻击我的，标题都一致，看来是5毛钱一条统一发的。你看拿批评他的意见，他调侃认为这是5毛水军事干的。所以就说董宇辉到现在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敌军围困千万重，我自岿然不动，人家就没拿这事当回事，还开玩笑呢。搁咱们一句俗语讲，他现在状态叫稳如老狗啊，人家根本就不在乎。那么咱们今天就得好好给大伙分析一下，现在互联网上都弄出一句话叫法不责辉，就这法律管不了董宇辉，那这个是为什么？为什么他人现在不在乎？其实呢，我们说董宇辉啊，他这个与会同行直播间在这个之前呢，他不是第一回犯这个事儿。有人在互联网上给他统计了，他至少得有22回他出现过产品质量问题，他这个直播间。我记得前两年有嘛，就说他那卖那个阿胶啊，里边根本就没有驴皮的成分，这是检测出来的。还有他卖一种那个草药贴啊，上面就写着什么香港什么中港中科院医学研究院，一调查这机构根本就没有，假的，这都以前发生过的。但是呢事儿出了以后呢，黑不提白不提就过去了。你就拿今年说，董宇辉都不是第一回出这个问题。因为2026年的1月份时候呢，董宇辉卖一种那个鸡叫这个皖西麻黄鸡，就是安徽西部一种麻黄鸡，结果就被当地的协会呢给打假，说我们这个麻黄鸡的原料啊是当地的小笨鸡儿，就南方叫溜达鸡儿，哎，就是原生态的这鸡。可是董宇辉卖这个呢是个当地被淘汰的蛋鸡做的，就下蛋的鸡被淘汰以后，这鸡肉也没有用了，做成这个，这明显是假冒伪劣。这是今年一月份出的事儿，到现在没见什么回应，没有动作。然后三月份呢，与会同行直播间又出了两个事儿，一个事儿呢是他卖那个就是那种大虾，这大虾呢他要搁磷酸盐当那个保水剂，就避免它干呢。他说我们这绝对不超标，没有这种保水剂。可是，一检测，那打假人一检测，发现里边保水剂严重超标。还有三月份呢，他冒那卖那种那个凤爪，就我们说鸡爪子，他是明显搁双氧水泡的，而双氧水是在食品上是不能用的，它是化学试剂。就前面今天已经有这么三个事儿了，到现在也是黑不提白不提，好像他一扛事儿就过去了。可是现在 UCE 这个事儿呢，影响越来越大。就这个影响，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本身就比前几个事儿大，而是因为呢，我前面说20多个事儿，董宇辉岿然不动，稳如老狗，啥事儿没有，凭什么一样的法律搁到别人身上处罚就那么重，搁到你这个大网红身上就轻描淡写，看来就要过去，这不是典型的双标执法吗？所以大家对这个事儿 认为极端不公平，所以这个看法你曾在短视频平台上铺天盖地的很多人在这抱怨。可是最起码从眼下看呢，对董宇辉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毫无影响，该干嘛干嘛，该带货带货，该参加活动参加活动，地方政府该请的请的。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董宇辉现在就居然太太平平的，好像啥事没有？咱们这期节目就给大伙重点分析一下了，法不责回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他现在稳如老狗？我个人认为啊，就董宇辉到现在能这么做的这么稳，他为什么这么有底气呢？他底气是来自三方面：权力、粉丝和平台。这三方面合力和董宇辉捆绑在一块，把董宇辉给惯出来。什么意思呢？我先挑大个的说啊，咱们不回避一些尖锐的问题。首先是董宇辉和权力捆绑的非常紧。什么意思呢？你看各个地方政府这几年请董宇辉的频率，没有任何一个网红，我记得以前好像于丹受过这种欢迎，因为于丹总讲你出了点问题嘛，你不要怨政府，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怨社会，你得自己是自省。哎，很多地方政府特别喜欢于丹这论调，有啥事你别找政府啊，自己弄。好像除了以前于丹受地方政府欢迎，董宇辉这些年最受欢迎。好多地方政府请董宇辉来干嘛呢？当这个文旅项目的代言人，然后给地方呢这个助农带货。就你现在你要统计统计，你在网上看董宇辉消息最多的就和这方面有关啊，这个支农助农带货文旅，各地方政府都愿意请董宇辉。我可以告诉大家，请董宇辉弄出点成绩来，这就是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啊。那如果董宇辉在这次事当中倒下了，这个政绩还能存在吗？说你原来请一个劣迹的这个网红啊，这凭着虚假宣传、假冒伪劣、欺骗消费者的网红来，你这就不叫政绩了。那所以我作为官员，我当然不希望我曾经竖起来的网红典型董宇辉他就倒下。而且这一点呢，包括一些国家级部门也曾经请过董宇辉啊，在这个助农啊、慈善公益各方面找过他，那这些人当然不希望董宇辉倒，他倒了意味着自己政绩也倒了。所以你要明白这点，你就知道他和地方政府的利益捆绑的是很紧密的。而且据我了解，他下去搞直播带货呀，有几个弊端呢。首先一个呢，你以为说我到这个农业生产地区，我给农民带货，这就是对地方好吗？不是，有的时候这种东西恰恰南辕北辙。我们想这个当地的农产品费了挺大劲种出来的，那么我们当然希望卖个好价钱。可是互联网电商的特点呢，两个字核心，便宜。他要通过压低价完成这高下单啊，整个这个收入看起来非常漂亮。那么你这样往往把当地农产品的价值一下就给打低了，你再去买去，你要价比这高我就不买了。所以这个你明不明白？有句话叫“谷贱伤农”。如果这个粮食或者农产品太便宜了，那农民利益肯定受到损失。互联网电商我们也知道，它就是打压价格嘛。你为什么愿意在网上买呢？比线下便宜啊。所以他有时候他去支农助农去，不仅不能有助于农产品销售，反而从长远看来损害了当地农民的这个价格体系。而真正的你要帮助这个农民的话呢，首先一个是呢，让城市的产业链实现转型和农村对接，让农村的产业链实现升级，这是真正的助农。但董宇辉下去带一次货往往起不到这作用，甚至反向的会伤害农民。再一个，带货本身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带货它的数据是造假的。比方说我就了解到呢，有的地方政府为了让数据好看，告诉公务员，自己地方公务员，你每人必须至少50块钱给我下单。说那这公务员不亏了，你能干吗？下完单不要紧，现在今天这数据好看了，第二天你再退货，再给你退钱。你说这不害人吗？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和这助农有关的，在政绩层面搞得轰轰烈烈的这样一个直播带货行动，往往就是由这样的虚假数值堆砌而来的。所以就是你不要看说这个与会同行搞过多少次这种助农什么的，这里边你深究起来，它不见得是正向的东西多。可是呢，你弄完了，影响一出现，宣传很重要，一发稿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所以在这个时候捆绑上董宇辉，当然就不愿意让自己竖起这榜样倒下来嘛。这种事呢，你要是经常的看一些文艺作品里边都有反应。 你比方说大家很熟悉唐国强老师演那个雍正王朝里边就有那么一段，雍正刚继位的时候当上皇上了，他特别需要推行自己的新政，康熙那时候政府欠了很多亏空，各个地方啊欠了中央财政好多钱，他要着急把它收上来，山西欠的最多，欠中央政府300多万两银子，这时候当朝大臣隆科多把自己的亲信诺敏派到山西当巡抚，这诺敏为了出政绩先从这个商人那借了300万两银子充实到中央国库，你看我把亏空堵上了，然后在这边再向老百姓横征暴敛，再还这个钱压榨百姓。雍正一看这钱堵上了，就把诺敏当做各地巡抚的典型，亲笔给他提了天下第一巡抚，作为自己执政以后的第一个政绩工程。结果河南巡抚田文镜到山西发现了这事儿，诺敏呢等于是作弊的，就不仅是没能帮助大清的财政，反而在老百姓那儿呢把雍正皇帝上台以后的口碑搞毁了。可这个事儿如实的禀报给雍正，雍正都犯难了。为啥？你现在要处罚诺敏，那不就等于说雍正上来第一炮就打哑了吗？不等于说雍正皇帝这瞎了眼了吗？看人呢，就是他自己竖起来的榜样，就像我们说你自己干的事你打落牙呀，或者血往下吞吧，胳膊折了你吞袖里，鞋折了你吞到脚壳里面，得让雍正忍痛的把这个气儿咽下去。当然雍正皇呢在那里边展示的雄才大略，我也不能要自己面子，我得以实为实，最后还是把诺敏罢官之后给斩了，欺君之罪。可是对于更多的皇上来讲，你知道封建社会皇上下个罪己诏得多难呢？跟大家说我错了，这很难的一件事，要保持皇权的权威。现在地方政府官员是一个道理，就如果你把这个董宇辉这个形象完全倒了，那他过去政绩你说你还请董宇辉来，你还有什么可吹的？所以我说权力在这时候捆绑了董宇辉，董宇辉也把自己跟权力紧紧捆绑在一块，他这团队很有一套，他专门看呢政府喜欢什么，比方说这个助农啊公益啊，我投其所好，我到你这儿我就这么干。结果是给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呢，他当然不希望董宇辉倒了，所以我说这也是一种很高明或者说很鸡贼的一种这捆绑方式。所以这是我说的权力和他的一种捆绑。那有人说你这个再捆绑，咱们国家有法律啊，你这知假犯假，你不假一赔十，你什么的，那法律不收拾你吗？我跟大家讲，在中国呀，咱们实事求是说，你说法和权谁大？有人说法大，有人说权大，有人说权说法大，说什么都有了。实际上在权力面前，法有的时候得退避三舍呀。因为我们也知道某些人权力护着，那法律就奈何他不得。这种事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比比皆是的。而且我跟大家讲两句话你可能就明白，很多时候在中国是文件代替法律，批示代替审判，就领导一句话这就代替审判了。你看这个事儿，董宇辉有某些权利在保护他，他可能最终真没事儿。可是说不定哪天这权利看董宇辉不顺眼了，这些事全得给从头挖出来，来个倒查，你也跑不了。所以你不要以为现在某某得了权利的好处，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这是中国社会可以说我们大家经常能见到的一个社会现实。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大家就看这个权力想把董宇辉这样的网红玩弄于股掌之上太容易了。你不要以为说董宇辉现在如何，他毕竟出身穷苦，没什么背景，也不是谁谁的白手套。我告诉你这个流程咋玩啊，比方说首先呢，我们掌握权力的部门就看哪哪哪人现在在网上挺火，我审查你一下，发现你也没踩政治红线，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好，我让你扑腾，我让你展示个性，我给你挣钱的机会。你这一拿到挣钱机会，你真挣着钱了，挣钱之后呢再找你毛病。找你毛病也不是说要收拾你，而是把这个当做将来整治你个把柄，你就牢牢攥在我手心了。你想不想挣钱？你想不想继续红下去？你要想的话，那好，上级派给你啥任务你就坚决配合，你敢不配合，这些毛病我就收拾你。到某一天可能呢你有别的事儿了，也不是权力看不上你了，而是民愤极大了，那好，真做到一定程度啊， 拿下。一个是你挣的钱呢自然就充公了，你就变成过路财神了。第二个呢减民愤呐，老百姓这时候正恨呢，把你拿下。大家可能看过我的节目老梁通识，以前我讲过中国古代的皇帝很愿意用贪官，为啥呢？贪官的把柄在皇上手里攥着，我有什么事儿不好办我就让你给我办，你不敢不给办。等到你哪天民愤大了，咔嚓把贪官抓起来，财产充公，然后把你一弄，大家还解恨了，一举三得。所以我说嘛，你别看现在谁占了这个权力保护的光，将来很有可能还回去。所以我说第一个是权力对董宇辉的捆绑给了他无限底气，第二个就他背后有粉丝。粉丝呢在当今中国呢，你可以说他用处不大，也可以说他无处不在无远弗届。董宇辉的粉丝呢有个雅称叫丈母娘，说这些个中年妇女呢看着董宇辉都像自己姑爷似的。你看小董老实厚道啊，这个看着样不抽烟不喝酒的，还有文化，一张嘴你管着念的对不对呢，背的准不准的，尝试错误出多少呢，在没文化人眼里看这人就是有文化的。所以他的粉丝就丈母娘，你可以想有句话叫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就表达了对董宇辉这种喜爱。粉丝的爱啊，往往是无条件的不理智的甚至疯狂的。那么这次董宇辉一出点事马上就有无数丈母娘粉丝替他洗白，哎呀不能赖他呀，怎么怎么着，那别人不如他，我们就信他，假冒伪劣我没买怎么了，你看这就不讲理了吗？所以说这些粉丝在后边支撑着董宇辉，你在网上一旦有人说董宇辉这不好，这些马上群起而攻之，形成了一种饭圈式的网暴力量。所以这些人他也是董宇辉背后的重要支撑点呢。最起码为什么很多地方政府请董宇辉去，那不就因为他粉丝多吗？他做一场活动影响大呀，下单的也多呀，声势上造的轰轰烈烈的。所以这粉丝成为权力捆绑董宇辉的一个重要支撑点，那董宇辉当然乐见其成了嘛。所以这第二重原因给董宇辉底气是粉丝，我这么多粉丝支持我，量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第二重。第三个平台，什么意思呢？平台对董宇辉这样的现象级网红，既然把你立起来，他当然希望护着，因为他会成为平台带货的一个标志，从而给平台带来更大的流量和金钱。这一点其实你可以看看抖音这若干个平台之后把董宇辉竖起来之后，他给董宇辉的待遇那是远超过其他普通的网红，就可以说流量完全向董宇辉倾斜。所以你才会发现董宇辉现在能做得这么大。我可以告诉大家，你的影响再大，如果平台不推你给你限流，你屁都不是。这就是现在中国平台的一个特点。而且平台为什么竖董宇辉呢？有人说董宇辉也没啥根儿，恰恰他是草根，平台愿意竖这样，因为他竖这么一个草根，就如同王宝强当年当上了影帝，造成了横店也好北京电影制片人也好无数个这些个想要在电影界成名的，包括一些农民工一些北漂乌泱乌泱都来。为啥？榜样力量是无穷的，尽管王宝强现在只出一个，董宇辉现在也只出一个，可是会有若干个屌丝一级人物拼命在这里想砸时间砸钱，希望能成为他们。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吗？就这么一个榜样可能给平台大量的引流，引来很多人的追捧，这平台想不发财都难了。那么他为什么要推捧这样的人呢？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个比较新鲜的这个术语，是前两天我一个徒弟来他跟我说互联网现象的时候提到，我认为很有道理。他说了四个字叫流量彩票。什么叫流量彩票呢？就比方说我呀很勤奋的，比方给抖音做短视频，我做了100个呀，那点击量都少得可怜，除了自己爹自己妈看别人都不看。那么这个时候抖音平台发现，哎呦你做了100个视频，如果我再不给你点流量你泄气了不玩了拉倒吧，费力不讨好。哎，他一定会让你这100个短视频里火那么一两个，他有利给你推流，一下点赞数成千上万，底下留言你甭管是那个机器人粉丝啥地方都给你留言。你看到有一两个火了，你有信心了，看来我不是不行啊，这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瞎猫万一碰上死耗呢，我这不也火两视频吗？所以这一两个视频就是平台给你的流量彩票。 买了一辈子彩票，终于有一回中500块钱了，一辈子一算是钱花海了去了。所以这种流量彩票是平台割韭菜骗傻子的一个屡试不爽的利器。那么你吸引这些傻子，你不光是你给他点扶持，你得扶持一个看起来像傻子跟你一样的人突然间大火了，让你坚定，哦，我也能这样，只要我努力努力再努力。你们很多人都坚信嘛，叫失败是成功之母，可是我告诉你，失败总共有100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叫成功，那99个都叫失败，你明白吗？所以这平台给了你这种流量彩票，那董宇辉就是这个流量彩票的天选之子。所以平台去努力的扶持他，他不能倒，因为他有巨大的示范效应，他可以给平台带来无穷无尽的追捧和财富。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你有粉丝，平台扶持你，这样权力就看中你，权力、平台、粉丝三者合一块，给了董宇辉无穷无尽的底气，也让他坚信我倒不了，我背后有大树，我能乘凉，我靠得住，所以才如此风起云涌的负面舆论的时候，董宇辉我自岿然不动，无所谓啊，他开玩笑呢，他就这么有底气。所以你说说中国这互联网这个网红现象啊，是不是值得大家好好琢磨？很多人在网上骂董宇辉，我是不太同意对小董进行谩骂，人家孩子也不容易，当初一个穷小子从农村出来当上英语老师，带货过程当中发现有这天分，董宇辉是很努力的，而且他，你有人说他这个事那是他也没有那么大罪过，可是呢这个人呢在这个位置上，他被多种势力裹挟的时候呢，他自己可能没有主动作恶的意识，可是客观的影响却是非常恶劣的影响，他带的东西往往是负面的，而且人当遇到巨大利益诱惑的时候，他很难把握自己行为，何况小董才是个30多岁的年轻人。所以这种现象我们要去分析，要考虑他背后有什么样负面的东西，我们如果不抓住这些东西，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对个人的谩骂甚至侮辱，这个东西是不对的，你的方向也会出现错误。